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澳专移民教育有限公司移民代理 Bonnie 呢，为您介绍留学生签证的一些最新信息。我们看到在7月20号的时候呢，澳洲政府推出针对留学生签证的更新政策，包括呢可以免费续学生签证，毕业生呢在境外可申请485临时签证等等。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波尼您早。
哎，早上好。
感谢波尼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嗯，能首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7月20号政府发布的这项针对留学签证的更新政策的主要内容吗？
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一部分更新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因为我们就是说 COVID-19 就是那个新冠病毒对留学生，因为我们那个边境封闭了嘛，所以对留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快毕业的同学，他们会做成一些他们回不到澳大利亚上课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呢针对这一方面来说呢，就是因为有一些学生他因为课程的延误，然后就是说导致不可能按时完成学历各方面，所以呢其实就是政府移民局啊各方面，就是说教育局各方面啊，就是说商讨了以后呢，就做出了就是一系列的一些政策的修改，然后呢就是说利好就是一些就是留学同学或者是要申请485签证的同学的。那主要的内容包括就是说，因为前一阵子如果就是说学生如果他就是一般是海外申请人，就是人如果现在在境外的，那他们就是做签证的申请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就是暂时缓下来的一个情况出现的。那现在就是政府已经重新开放对就是说这一些签证的申请的审批，所以呢这一部分来说慢慢陆陆续续会有同学，比方说在海外如果去递交学生签证，就会陆陆续续会收到那个批签或者是那个签证的结果出来了。然后这一个是其中一个部分。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留学生因为就是说新冠病毒的这一个事情，然后呢导致到他们课程有延误，比方一个就是最常见的例子，比方你是修读一些医护课程的，他们会有一些我们叫 placement， 就是一些实习，那因为就是说新冠病毒然后实习的那一部分不能进行了，所以导致到他们整个课程会有一个延伸，然后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学生签证也同时需要延伸。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呢，他们呢就可以呢就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呢，根据这一个20号公布的那个消息呢，他们就是可以免除那个学生签证的那个签证申请费。
哦，
对，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安排。
万一就是因为疫情课程没修完的话，不是以前是需要这个补习费呢？也不需要。
对，因为这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尤其是一些课程本身有包含了一些，比方说实习的一些课程在里面。那因为这一个是确实有很多的限制了，现在就是没办法可以去实习了，所以就是变成会有一个课程延误。那这一个部分也是会有得到就是一个就是相对应比较好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如果同学以前就是说我们有意向去针对申请一些485这一个毕业生的那个工签的一个特殊的一些安排，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如果你需要申请这个工签签就是485签证的话呢，你必须要就是说符合一个我们叫做 Australian Study Requirements， 然后这个就是澳大利亚读书的那个要求，然后呢，这个就是需要完成一个两年的学历这样子。如果你是网课，还有你人在境外的时候呢，这一些修读的时间呢是不计算进去的。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是因应新冠疫情，然后呢，同学是。因为我们澳大利亚边境封闭，然后同学是回不来了，
对的，
所以他们是必须要进行网，就是上网去完成他们的那个课程。所以呢，因为这一个特殊的情况，然后这一部分时间内，你是通过网络，然后呢，就是说去完成在海外完成的这一些课程呢，都是可以计算进去我们这一个就是澳大利亚读书要求往后去申请工签啊，或者是往后要做一些技术移民的时候呢，你打分的那部分呢，都会就是计算进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利好的一个事情，因为之前有很多同学可能很担忧，就是啊，我已经在海外这么多大概半年的时间呢已经封了，那就是说我到时候可不可以申请这个485毕业生的工签呢？然后我就是往后如果就是我做技术移民，然后打分类别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叫 Australian Study Points， 然后这个部分又拿不拿到呢？所以他这一个就是公布了出来，就很明确的就说明了，那你就是因应这一段疫情的时间，你在澳大利亚境外，然后通过网络完成的课程，都会计算进去那个 Australian Study 里面了。然后呢，另外一个，所以这个对海外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然后另外也是针对这个做485工签的学生，那如果是说因为485这个工签是有一个特性，它是有一个我们叫做 onshore 的 visa， 就是必须要在澳大利亚境内去申请的学生签的一个签证来的，它的特性是你必须要递签的时候你人在澳大利亚境内，批签的时候人也必须要在澳大利亚境内才可以完成的一个手续。但是呢，现在因为因应着有一些学生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学期，然后他们都已经是通过网络在澳大利亚境外去完成了，然后呢，这个部分我们刚才上面的那个点有说过，就是说如果学生他们在海外去读完了，这一个是会计算进去的 Australian Studies 里面，所以呢，就是也是这两点其实相对相呼应的。然后就是说，如果学生他们在海外完成他们最后一个学期了，那移民局就会看成他是等同于差不多是等同是在澳大利亚境内完成的这个情况，然后他们呢是可以在海外去递交这一个毕业生的工签485签证。所以这一个对就是同学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好的消息。然后最后的一个就是说移民局会给一个就是长一点的时间去让学生补交就是英语的那个就是啊、那个、
英语成绩是吧，
对，成绩。然后这个就是因为其实因为也是刚才说到新冠疫情的情况，然后就是说很多的业务都给就是延误了或者是关闭，所以呢就是考场啊这一部分也是就是英语考场有很多都是封闭了，
短缺的，对的，
所以要不就是学生报不上，要不就是说这个根本就不开了，就是 cancel 了，所以呢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情况移民局也是知道，所以他们就有这几点就是大概有五点的一个新的一个安排，然后就是针对学生或者是跟学生签证有关延伸的这个485的工签啊的一个申请的一些特殊的安排。
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波尼为您介绍留学生签证的信息，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移民代理专家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mes， 您早。
你好啊。
你好，您请讲。
那个移民顾问呀，我想请问一下，他不是政府出台了那个给香港的那些留学生和那些留学生读完书以后有工作签证的延迟5年那个出台了没有啊？
已经
这个政策啊，
我这样说吧，其实他这一个安排呢，一系列有蛮多的东西的。然后呢，其中如果你是说针对学生，如果他们是在这里完成课程了，然后申请485的工签，这个毕业生的工签的话呢，这一个部分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香港的学生，他们在其实在他公布之前已经递交了申请，然后呢是公布了7/9的一个公布嘛，那他公布之后批签出来的这一些已经是5年的签证了。
嗯，
他在读，他还有大概是半年就毕业了。
嗯，
那怎么样？他那种
不是的，
他不是留学生都可以吗？香港的，拿着香港，
他是这样的，其实是，他相关的一些政策其实还没出，还没就是在那个官方的一个渠道公布，但是呢，移民局内部已经是，如果你是拿着香港的护照。就是香港有一个特区的护照嘛，然后如果你是有这个香港特区的护照，你去递交这一个485的签证申请的时候呢，如果他是未来就是会毕业的同学，他们都会是拿一个5年的邻居，就是这一个485的 TR 了。
这要读完书以后啊，读完书以后才申请这485啊。
对对对，他这一个是就是其实他现在的这个安排暂时是有两类签证可以就是说拿到这5年的，就是针对是香港的护照的持有者，一个是如果你是申请那个毕业生的工签，就是485的签证，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符合申请485的条件的，比方说你是什么时候首次申请你的学生签证，按照这一个来分类，你是需要做每一类的485，因为它有2种485的签证类别，然后呢你再符合英语啦，就是说你需要就是符合那个澳大利亚读书的要求啦，体检啦，然后学生就是那个临时保险啦，各方面的一些安排，你有就是一系列的条件你需要符合的，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一毕业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有这个，也不是，所以它是有一些条件限制，就不是说就是我就是在这里我就给你一个5年的签证，就也不是这样子的安排。
嗯，
都不是啊，他现在真正有没有出台那个政策啊？就因为他现在在读，就还有半年左右啊，就毕业了。
他读完了以后，他就是按照485的签证要求，然后递交签证，然后他符合条件了以后审批出来，他就是一个5年的签证。
如果是不符合的话也不行，对吧？
对，不符合也不行的。对，他你不符合他是不会给你签证，就是拒签了，明白吗？所以他还是需要符合条件，但是他跟其他国家的申请人不一样，因为其他国家的申请人可能是一个1.5年对到4年的签证，但是针对香港 passport 的这一些就是香港护照的持有者的话呢，他们就会是一个5年的邻居的签证。
嗯，
他说这个邻居不是说他一般没有犯法的话，邻居5年的话呢，第6年就学了英国一样就可以永久居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你这一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一个就是说政府是这样子的公布，就是说他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一边就是说移民部的那边的公布是，他是说这5年完成了以后呢，是有渠道给你去申请永居的，但是那个渠道里面所说的永居的条件是怎样呢？我们这一部分还是有待政府再进一步的公布。我们估计可能再过2-3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是属于法律的修改，他们必须要通过议会，就是说所有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立法的渠道，所以不会是说那么快可以有东西可以出来。但是现在已经立刻有出来的就是一个5年的签证了。对，这一个就是485的邻居签证，已经是香港护照持有者，他们就是会被批出一个5年的485签证。当然，就我刚才说，你必须要符合485申请的条件才可以。除了485，
如果你就按照485那个美，同平常的技术移民差不多，然后当地的工作要求，然后英文呢考7级，然后这个样子，这个门槛的话，其实也等于没有。
不是， 485的要求跟就是说189、190的那些要求是不一样的。485本身不需要打针，你需要符合是澳大利亚读书的要求，在你完成课程6个月之内去递交这个签证申请。当然你必须要在过去6个月也是那个学生签证的持有者。然后你的英语要求其实是平均6，每单项不低于5。所以但是当然就是这一个要看，就是我说我刚才重申了一次，是他那个签证有分两类，一个是我们叫 GW， 就是那个毕业生的工签，然后另外一个是 PSW， 就是那个完成课程之后就可以申请，有这两个就是小分类。然后你要看他首次申请学生签证的是什么时候，决定他走哪一类。所以这个可以有一点复杂。我会说你就是你这个啊同学，如果他是2011年11月5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来澳大利亚的话，那他基础条件就是说他如果是完成1个2年或以上的本科学历，然后雅思我刚才说过或者是英语等同于雅思6分，每单上不低于5，然后呢其实基本他的条件就差不多符合了很多的了。所以这个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些要打到7分什么的，其实他门槛还蛮低的。
其实我觉得 James 是想问，就是说拿到了这个485签证之后的这5年，可不可以就是说这5年满了之后就自动加入比方说永居签证？
我明白，我就是刚才也是。
我打断你一下，他现在呢从香港过来是读那个本科，在香港读的，但是在这里呢读研究生，就是他1年半的课程，但是呢为了满足他2年呢就加多到半年，所以就2年毕业。所以呢他考英文的时候呢，他过来还要好考英文的，要好像6级还是7级了啊、哦、他全都过了。但是他那个考那个雅思那个保留多少年了、
啊、如果你是用申请485的那个要求的话，是在他就是在递签的时候的3年内。所以
3年内啊，他在香港那边考啊，考完雅思，因为他香港是用英文教学的嘛，
我了解，
我
了解，对对对，就香港的情况我很了解，因为我本身也是我是港澳那边，所以我完全了解你说什么。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不好说，你说他原本的研究生就是一个1.5年再加了半年，如果他的那个延伸也是一个研究生，就是我们说的硕士水平的话呢，
他是啊，
因为有一些这里可以有一些比较，就是需要小心留意的地方。然后呢，如果他都是基本符合的，我会说他情况就是应该是申请485是没问题的。我只是比较担心他是说那个2年的课程的符合有没有就是完整的，就是真的符合条件。因为这一些是必须要很小心的姓名看清楚，所以如果他这一些条件是符合的话，他应该问题不大，你不用太担心，
是吧？因为我问他的话，为什么他那个学校墨本大学给1年半他修读呢？他说香港修读过的本科那个呢可以免掉，所以他说1年半你就搞定了，搞定了。后来他就说，哎呀，我1年半，但是你那个移民要2年的课程，他就啊加多到别的课程，那么学校同意，那么变成2年毕业了，所以变成延长了本哈。
我了解，因为一般来说，其实移民局是看这个课程在一个叫 Cycle， 就是联邦政府对海外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一个登记的一个系统里面，它的课程长度的。我估计他这一个是原本是一个2年的课程呢，然后他只要在这里就是说人本身在澳大利亚境内有连续的16个月完成一个注册是2年的课程，他应该问题不大的。
他没有离开呀、
我了解，
他一直春节都没有走、一直
所以如果他是这一部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可以就是跟你说是一定没问题，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材料，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他这一部分他不确定的话，他最好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先去查询，确定了以后才递交签证的申请。
尤其是两
现在主要是没有具体的好吗？这因为很多人都要问这方面的，因为这
我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这5年的邻居已经有，但是如果我们说完成5年邻居之后的永居部分呢、现在还在等移民部再进一步的公布。
好啊，那么谢谢你了。
好，
留意这方面，如果有新的休息的话呢，SBS 帮助 都很多原则，一万多原则。
可以的，
谢谢，
可以的，
谢谢你啊，
一定会关注。
好，谢
谢
你，谢
谢主持人，
谢谢您，祝您工作生活愉快。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 Bonnie 为您介绍留学生签证的信息。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向我们的移民专家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早。
刘女士您好。
您好，您请讲。是您，
我想问一下，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姐姐呢，都已经是澳洲的公民了。然后呢，我妈妈就在2016年的时候申请了那个父母签，可是她当时没有选择付费的那个模式，她是慢慢排队的那一种。然后呢，我爸爸也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妈妈等于说是自己一个在香港那边生活。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会有另外一些选择，可以有更快的方法可以移民到澳洲吗？
其实如果你妈妈是在就是说2016年的时候已经递交那个，就是我估计应该是103的类别，就是普通的 parents visa， 那其实他可以选择就是把这个签证测出来，同时就是补交一个143的申请进去。那一般按现在移民局的内部审批的那个安排的话呢，他们就是说会就是说你在排这个103的那些时间呢，会就是说把它看成就是 honor 那个时间，然后所以你的那个143的话就不需要等太久，应该就可以 allocate case officer 了。
嗯，
我想了解一下143是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43其实 OK， 就是说父母移民类的话，基本就是会分普通排队的跟就是说付费的。那如果你是付费类的话，那你就是说要交那个额外交那个第二期的那个签证申请费，就是43000多的那个。然后这一个就是付费类的父母移民，所以就是说两者的分别就是说，如果排队的先在移民局官网公布是30年以上，但是如果是付费类的话，大概等待期是4到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现在就是说递交一个就是说付费类的上去的话，可能你妈妈等再多等1到2年的时间吧，就是说估计她可能就是快到她的那个就可以就是说审批到她的那个签证申请了。
嗯，
我想问，那除了这种父母签的方法之外，他没有一种像比方说是
家庭团聚
啊，或家庭最后一个成员之类的，可以用到吗？
对，他是有一个另外，因为你刚才的问题是问哪一个会比较快，那就是说因为最后家庭成员的这个签证的申请的话呢，就是说要看你妈妈本身她的家庭成员里面就是说还有谁，然后就是说她的家庭成员，然后就是说如果她是最后，比方说她是符合这个最后家庭的那个成员的条件，但是最后家庭成员移民局的那个官网公布是差不多50年的时间，那就是说绝对不是你们想要快的那个方法，明白吗？对，你妈妈现在几岁？
63。
OK， 那她还没到 aged parent 的那个年纪，所以就是说如果到就是我们的那个边境重开的时候，她还没有够资格去做那个境内澳大利亚境内的递交申请的那个，所以就是说
她现在在境内。
他人在境内、
嗯、
对吧？
对
他是，但是他递交的那个应该是103，因为他不属于 aged parent， 所以他不会是、他递交的那个应该是境外没有过条件让他在境内等的那一种吧。
所以到澳洲没有一种、因为现在我妈妈过来主要是帮我姐姐带孩子之类的，反正她香港也只有她自己一个人嘛，然后她其实如果我妈妈不过来带孩子的话呢，我姐姐是很难出去工作的，因为小孩是3点多就要回家了，然后她工作上时间安排不过来。所以澳洲没有一些类似的政策说可以有一些就因为这些情况可以让他比较容易、
你可以考虑去申请就是那个父母的，有另外就是父母的另外的一种签证，然后就是说是一个邻居的签证，那个签证如果你申请一个5年的邻居签证是一个1万块的一个费用，然后他这一个值可以 最多给你申请两次，就等于是一个十年的时间，它就不是一个移民类的，就是针对你的你们的需求，比方说啊，父母过来帮忙带一下小孩子啊什么，它这个签证类别是870，然后就是临时的父母签证、移民签证这样子。对，这个大概是一年多两年前出台的吧，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们是愿意付这个费用，然后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帮他去申请这个签证，但是你需要再看一下你母亲他是现在的这个签证本身，他现在应该是拿着一个旅客的签证，然后你要看一下他这个签证本身有没有一个8503的条款，不让他在境内去递交进一步的签证申请，如果他是有这个条款的话呢，他就等于是说他要先做一个违法，然后才可以去递交这个签证。
好的，那没问题，那知道了，谢谢。
好，谢谢林女士。
好，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现场向我们的移民代理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David， 您早。
哎，你早，
久等请讲。
David， 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技术移民的事儿，就是、我呢有个亲戚，他现在国内的，今年正好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呢，他想那个申请技术移民到澳洲来，我不知道有什么条件吗？就是原来是不是就有工作经验呢，还是有什么其他条件？
因为技术移民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打分的类别，所以就是刚毕业的同学，尤其是海外毕业，那它不像在澳大利亚毕业有一些额外的加分，所以呢就是说它整体这样子打分起来呢，就是按照就是年龄，它不可能就是年龄，因为一般刚毕业的同学可能都是25岁以下，那在年龄的这一边可能就已经是少了一些分数，然后语言呢、然后学历各方面的话，所有的分数加起来，如果我们走一个独立的技术移民，可能那个分数还没达到那个分数线，因为现在就是说只有五，就是澳大利亚的独立技术移民，我们这一边是按照一个就是你的分数来帮你排名次，然后只有最高的分数的人才可以有机会收到一个邀请，然后去递交签证的申请，因为它整个系统已经不再是直接递交签证申请，而是一个先投意向排分数，然后受邀请再递交申请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所以如果刚毕业的同学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底下，他们的分数可能就是只要达到一个就是说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就没有达到一个最高的分数状态，然后你这一个就是不一定够分。但当然就是说有可能他可以就是说要看他读是什么专业，然后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要求，因为也是看某一些专业，因为我们是技术移民嘛，技术移民最重要是技术评估的这一环，然后呢要看针对你是哪一个专业，然后他那个评估单位有没有一些额外的工作经验的要求，比方一些人从事是一些科学科研的这一部分，有可能他的评估单位会有额外的1年到3年的工作经验的要求，如果你是就是 IT 专业，就是那个科就是所以这一方面专业的话呢，那你有可能就会有一些额外的2到4年的一些工作经验的要求才可以通过技术评估，因为你不通过技术评估，你就没办法可以进入到那个投一项的系统里面，所以就是要看你这个亲戚他本身是就读一些什么的专业，然后有没有就是技评那边有没有额外的一些工作经验的要求，有没有额外的一些语言的要求、注册的要求，再进下一步。海外的申请人，如果你是很简单的说没有太丰富的工作经验的情况底下，你要走独立的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就是说要看有没有州政府担保的可能性，所以就是也是看他实际上读什么专业，是不是属于州政府这一边需求的一些专业，然后就是有没有在这里找到有工作啊，或者是有雇主有意向啊，然后再看他可以怎么样去走他那个就是这一个技术移民的签证申请。
那这些条件是不是在网上也能看得见呢？
对的，你可以在就是说移民局的官网，它就是说那个签证的那个申请里面你是可以看到的，它其实就是那几类签证189190跟491，就这几类就是属于技术，就是普通的技术移民的，如果你是雇主担保的话就是另外的一些签证类别。对，
是189190和
189190491，491就是一个邻居的签证。对，
那好，那好，
好的，
谢谢您、啊，
谢
谢
David。
哎，不用客气。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李俊杰。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波尼做客现场，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向移民代理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请讲。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澳洲身份，澳洲公民，他现在在中国啊工作，他在中国找了个女朋友，他现在很忙回不来，那么他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中国办理结婚，那么怎么申请啊，怎么办理，是在中国办理结婚呢，还是在那个澳洲驻中国领事馆办理结婚。
你这个朋友他本身如果是澳大利亚的身份，然后呢他打算就是跟他女朋友结婚之后，他有就是想就是帮他去申请一个签证，然后他们就可以回来澳大利亚，是吧？
对。
因为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首先他们先要把他们的那个转，一般来说这一种情况他可以考虑一个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个配偶签证。那配偶签证的话呢，其实他们就是在哪里注册结婚不是一个问题，他不需要回来澳大利亚去注册才承认的，只要他的婚姻是在当地是合法的婚姻那就可以，如果他在中国大陆的话，那他就是说向相关的部门去领证就可以了。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只是可以符合一个我们叫做配偶的一个大原则。
王先生抱歉，先把您的收听设备关一下，我听到了您那边的回响，影响我们的收听效果，谢谢王先生。您的电话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谢谢。
好，
抱歉，波你继续。
可以的。然后就是说刚才说领证是一个事情，然后呢你还是需要你的这个朋友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一些情况才可以，就是说啊，把这个签证递上去，主要是财政，然后家庭安排，然后就是说啊，那个社交活动的这一部分，还有就两个人彼此的一些相处啊、记录的这一些部分。所以他们就是说，除了领证以外，还需要其他的补充材料加起来，才可以去递交这个配偶的申请，因为他必须要证明这个关系的真实性。对，
嗯。
哦，好的，
那
我们
谢谢王先生，
谢谢
您，
谢谢。
那么最后有点时间，我想问一下 Bonnie 哈，刚才您在回答就是这期话题的，就是留学生签证方面哈，此前呢 ，James 就还有刘女士，她都尤其是 James 问了这个485签证，您提到是两种类别哈，并且您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课程学习时间两年的这个时间要求，这个两年时间的要求。具体来说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其实这两年的时间的要求了，如果你是针对两个不同的类别，一个是 GW 就是 Graduate Work Visa，然后另外一个是 Post Study Work Visa PSW， 其实他们两个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基础的不一样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是你首签的学生签证是2011年11月5日之前之后，但是两者的话呢就是说你读的那个课程去符合那 2-year study 呢也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 PSW 类的话你必须要是本科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课程，然后中间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些就会比较多其实我们叫做一些 package 的课程，就是一些组合课程这样子，然后你比方说你的本科课程有1.5年是一个比方 diploma level， 然后1.5年是一个 bachelor level， 然后你这样子就不符那个 PSW 的要求，因为它最基本都是 AQF， 就是那个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7以上，然后7就是 bachelor， 所以就是说这一个部分很多人去递交的时候以为自己啊我是本科毕业呢我都去递，然后他在本科读的时间不符，那你的那个 2-year study 的那部分就会做成有问题了，然后如果是 GW 这一边就必须要是你读的课程跟你去拿去做，因为你 GW 需要做技术评估，
对，
所以呢就是说你就是去拿去做技术评估的课程，还有就是你是最近期完成的那个 Australian Study 的，是必须要跟这个技术是相关联的才可以计算进去，所以你比方说啊，我是之前读完一个四级证是厨师的，然后之后我读了一个是比方说 package 的一个 diploma of business， 它两者是不算城市紧密相关，然后你这样子两个加起来两年去申请
W 的这一个就不行，所以这一些会有一些比较需要留意的小细节。
哇，这确实是需要留意，太细了。
对对，是，所以就是说你去符合那个 2-year study requirements 的时候，其实学历方面是有一个不同。那 GW 是可以 diploma 啦， certificate for， 如果是 trade 就是技工类的，或者是 bachelor master 都可以，但是 PSW 就必须要是 bachelor 或以上的课程。
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波尼做客本期节目，也非常感谢打进电话支持的听众朋友，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